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路佳。第五章，地狱观感。在我到了灵界之后，史维不断地用天堂和地狱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为我洗脑，使他们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越来越深的印象。特别是当我亲自参观了天堂的实际情形之后，更进一步加深了对灵界存在之意义的认识，同时也引发了想参观一下地狱的好奇心。有一天，我半开玩笑地对史维说，什么时候你也带我去见识见识地狱怎么样？史维看似认真地问我说，你敢去吗？我说，怎么不敢，有你陪着怕啥？史维说，那好，我帮你申请看看能否得到许可证。我问，下地狱还要许可证？史维说，当然，那是为了保证地狱里的人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我问，地狱里的人长成什么模样？史维说，地狱像天堂一样，也分好几层，住在越往下的人越糟糕。所谓的魔鬼，就是指住在地狱最底层的人，他们都是禽兽不如、无恶不作的怪物。住在上层的稍微好一些，圣经上把他们称为撒旦，其特点是弄虚作假。不管是魔鬼还是撒旦，他们彼此对看，似乎还像模像样，跟普通的人差不多，但是我们看他们的真相就不一样了。我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他们的相貌与他们自己看自己的样子不相同？史维说，正是如此，因为我们是透过从天堂里照射下来的光看他们，而他们自己是借着地狱里面暗红的火光来彼此看自己。这更勾起了我参观地狱的好奇心，于是催促史维说，那你快点为我提出申请吧。没多久，史维对我说，到地狱参观的许可证下来了。我问，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史维说，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你的便。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那我们现在就走。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地狱之旅。我们坐上了开往地狱的小型下地机，实际上它不过就像一架小型的空中巴士，只不过一个是上升天堂，而另外一个却下往地狱而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花了比开往天堂的空中巴士要长得多的时间，下地机才降落在一片看起来不起眼的丘陵地带。史维指给我看，那一个凹凸不平的山坡之上就是地狱的入口了，那里有两位天使守在门口。当我们展示了手中的许可证之后，他们把手一挥，原来光秃秃什么也看不见的山坡地上突然长出了一棵粗壮的树。这棵树可怪了，从头到尾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白色的，另一半是黑色的，树的直径恐怕得好几个人才围得住。再定睛一看，树心却是空的，直达地下，这就是地狱的入口了。沿着入口后面的地道弯弯曲曲地往前走了一段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层灰暗的雾气。史维跟我说，我们进入地狱的范围了。透过还不算厚的雾气，我可以看到近处长着一些灌木之类的植物，而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旷野。它与我们在人间见到偏远沙漠地区的景象没有多大的差别。这就是地狱，我不禁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不是说地狱里人碰人到处都是火吗？怎么这里连一根飞鸟掉下来的毛都找不到， 一点微微的火星也见不着。史维笑笑地说，你在圣经或其他书上所看到的字面描述，有时会和其内在的实际灵异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你今后经历和看到的东西越多，就会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他流露出一派真情地说，实际上，地狱并非如你原来所想象的，像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上有正坐高堂的阎罗王，下有拿着各种刑具伺候的小鬼，就等着受命把恶人往滚滚的油锅里扔。人类对地狱的误解与对灵界的无知，实际上两者差不了多少。地狱乃是包含着山区、平原、旷野、坑洞等等辽阔的福地，其中的景象与你在人间所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地狱里的人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形被指定限制在某一个区域或人群之中，就像你眼前看到的这片旷野也属于地狱的管辖区，它是专门留给一些读书人居住的。我问，读书人，这是什么意思？史维说，就是那些喜欢研究学问的人，不少都是在人间拥有不同头衔的学者、专家、名流之辈。来，我带你去看一看他们，说不定里面还有你认识的人呢。一下子，我们就飞越了眼前的这片旷野，来到了它的边缘地带。这里是一个社群，间隔不远的一间间茅草屋，七零八落地散布在一棵棕榈树的周围，还没有接触到里面的人，就可以感受到从中传出来的学究的气息。我们走进了一间颇大的屋子，它算是这个社群的活动中心，里面正在举行一个学术讨论会，坐在最前面那一排的都是今天准备上台发言的人。我？那不是陈枪教授吗？我忽然大吃一惊地发现，坐在前面第一排的人，其中有一个居然是我曾经十分崇拜的陈教授。怪不得史维一早就跟我说我可能会碰到熟人。陈教授是在一家神学院教神学的，他几乎可以把整本圣经倒过来背，每一次他举办的演讲会都座无虚席，我几乎从不放过他每一次的演讲，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叫人感叹他的脑袋怎么会这样好使。然而这样一位被大家都看好的名人怎么会落在地狱里面呢？看到我在用手抓头皮，史维淡淡地说，在人间的许多人，不管从外面来看表现得有多好，只要其里面为人做事的动机是从自己的名利地位出发，一旦进入了灵界，外面的假面具被剥了下来，人里面的真实状况就会暴露无遗。若最后被查明，判定是恶性不改、弄虚作假的，都难以逃离下地狱的命运。这就是你亲眼看到的真相了。我说，这样说来，能有多少人可脱离下地狱的厄运呢？史维说，实际上，从人一生下来，主就在每一个人身上启动了避恶从善的引导教化工程。因为恶是人从父母遗传过来的基因，是偏斜倾向于地狱的。孩子不必教，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自动地把人往恶里拉。而主则尽力引领人离开恶的牵引，从善向上走。于是人就自己开始了善恶两者之间的争夺战。由于人类是所有的受造之物中唯一能够使用自由意志这一武器的物种，所以主不会主动介入干涉人的任何决定，只是做引导劝告的工作，让你明白道理之后心甘情愿表里如一地去做一个真人和善人。如此一来，就给人留下最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最多的试探。因为人一旦意识不到这其中的危险，就会顺着天生的恶性往下滑， 不愿意避恶从善往上升，结果人肉体死了，进入灵界之后落到地狱里的结局就无法避免了。听着史维的话，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老是想到为什么这些事以往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呢？以为所谓的天堂和地狱只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概念，想不到他们竟然和我们人间在世的生活早已紧紧地缠接在一起了。多可惜啊，现在到了灵界才知道多少错失了的人生机会还补得回来吗？没多久轮到陈腔教授上台发表意见了，他还是离不开以前那种谈吐的语气和风度。奇怪的是，现在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无法发生任何共鸣，就像牛头不对马嘴，鸡跟狗说话一样。史维看透了我的心思，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向我发过来一个意念：你现在的不少想法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一旦和他是不一样的人，自然什么事情就无法想到一块儿，彼此之间的认同感怎么还能存在呢？我会意地回看了他一眼，又学到一招了，原来所谓的心灵感应就是这样用的。离开了旷野，接着我们又来到了一片闹市，它和我们在人间从视频上看到的贫民窟大概差不了多少。破碎的房屋，肮脏的墙壁，凹凸不平的路面，招揽做小生意的贩子，沿街拉客的妓女应有尽有，这里也就是所谓的地狱红灯区。看着眼前的人若无其事地打闹嘲笑，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地尽情享受着他们的人生，我心中又感到一阵模糊，怎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地狱的真相。史维跟我解释说，你要明白，爱乃是一股热量，不管是来自天堂的爱还是出自地狱的爱，都是带着热之感觉，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天堂的热是与真善美连在一起，而地狱的热是与假恶丑结在一块儿。所以你看到地狱里的人并不缺乏对生活的热情，只是他们所爱的只限制在与假恶连在一起的人事物之中，否则就活不下去。我问，这就是地狱的人无法在天堂的门口待下去的原因？史维说，对，他们接受不了天堂的热，而只能在地狱接受被他们歪曲而变形了的热。这也就是我经常跟你讲的，不是主偏心让有些人进不了天堂，而是这些人只能选择愿意、热爱、喜欢住在地狱，否则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活得下去。我点着头，啊，是这么一回事儿。我顿时觉得对爱的认识又进入更深的层次了。以往总以为一说到爱似乎就只能与神连在一起，却没有想到它居然也可以和地狱有所连接，只是你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去理解，断章取义当然不行。史维突然问我说，你还记得以前见过的那个名叫萤虫的男人吗？我说，当然记得。史维说，他就住在其他地方，类似这样的红灯区。我吃了一惊，啊，地狱里的红灯区还不止这一个？史维说，当然，灵界是与世界互相对应的，人间有多少的旷野红灯区，地狱就有多少的旷野红灯区与之对应。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进了灵界后老是以为还活在人间光景中的原因。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只是想到怎么样才能让世人了解和明白 原来人间的一切无非是灵界的影子，人所喜欢的或人所不喜欢的这里都有。此后史维又带我来到一个叫死水湖的地方，它的面积相当大，站在湖的这一边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湖另外一边模糊的样子。想不到在地狱里居然有山又有水，原先一直以为它有的不过就是火。在湖边的草丛里嬉戏着一条条张开巨口的蟒蛇，它们就像大橡皮圈一样把身边的人卷了起来，被卷得动弹不得的人只能伸着舌头透气，似乎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在离开湖边远一些的地方则有大鱼，像海怪一样把泡在水里的人反反复复地吞下去吐出来，由于受尽了折磨，被大鱼吞吃的人一个个的脸都被扭曲得极其难看，就像丑陋的老巫婆那样不堪入目。湖的中心区域处处都是黑色，就像凝结了一层厚厚的沥青，整个湖面都停滞了下来，怪不得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死水湖。史维说，这些被蛇困被鱼吃的人都是一些在人间充满着不满仇恨报复之心的人，现在落在地狱这番的凄惨光景之中，实在怪不得谁。实际上从主那里灌射下来的热和光，不管是对灵界还是对人间，每个人所接受的成分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善恶好坏之分。但是因为接受之人的性质和反应不一样，就造成了最后的结局不一样。我问，这话怎么讲？史维说，就像一样的阳光普照大地，花园里的草木接受了它，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美景，但一个充满了糜烂之物的垃圾堆吸收了它，却可能臭味冲天。这不都是由于活的草木和死的垃圾彼此之间的性质不一样而引起的吗？任何人能不能把垃圾发出的责任推给阳光以及掌控阳光的人身上？我没说话，只是在心里想着，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不去想呢？离开地狱的死水湖不久，史维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好，接下来我再带你去看一看真实的地狱。我问，真实的地狱？难道我们看过的这些都是假的？史维说，当然不是假的，只是我知道这些地方和你原来心目中所想象的地狱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都是要钻进坑洞的，与你原先所想象的可能更接近，不就显得更加真实吗？我说，原来我还以为地狱就像人间传闻所讲的，只不过是一座大监狱，里面关着很多被惩罚的犯人罢了，万万想不到它是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模样。史维说，实际上地狱和天堂都并非指一个地方，而是它们各自代表人不同的状态，或者更接近的说，乃是各指一个人。我脱口而出，一个人？史维说，正是一个人。你看一个人的身上内有五脏六腑，外有前胸后背、头上下肢等等不同的部位，大大小小应有尽有。而天堂就像一个人，里面有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社群，排列的次序也上下内外有别，丝毫不乱地一一对应着人体各个不同的部位。同理，地狱也像天堂一样，有着数不尽的社群，分布在各个区域。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或是下来要去看的坑坑洞洞，只不过是整个地狱沧海一粟的代表。所以，说它是与天堂恰恰相反对应的一个人，一点都不过分。因为 天堂里生命品质最好的人，就像一个直立的人一样，头排在最上面，而地狱却正好相反，习性最恶的人就像头向下栽一样，被扔在深不见底的坑里面。由此而来，你就可以明白，其实当一个人活在人间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已经跟天堂或地狱里的人挂上钩了，只是在人断气之前，一切还未成定局，主留下了不少变数和余地，等待着人去悔改。但是许多人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一旦进入了灵界，知道人死后的真相时，却已经为时太晚，后悔莫及了。当我们谈得正欢的时候，史维用手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小山头，对我说：“到了，就在这里。”我扫了几眼，实在看不出这个小山头有什么特别之处。突然间，只见这个小山头从中间裂开了一道缝，随之就听到从里面发出哗哗的流水声。史维说：“你随我跳进水里去。”说时迟，那时快，他拉着我的手从山的裂缝穿过去，一道翻滚的激流就出现在我们脚下。跳！史维一马当先跳进水里，回过头来挥挥手，叫我也跳下去。我并不熟悉水性，但这时也不管那么多了，凭着对史维的信心，双眼一闭就往下跳，双脚刚一触地，哟，怎么刹那间水就没有了？我的衣服连一点水汽都摸不到。史维伸出了大拇指说：“行，参观地狱是需要勇气的，你算拿到了入门票。”我们开始顺着一条阴暗的通道往里面走，尽管通道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的手指就像装上了敏锐的感应器，所到之处都了如指掌，绝不会碰壁。就这样，我们慢慢地往前移动，不久就看到前面出现了暗红色的亮光，知道通道走完了。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厅，起码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整一个大厅闪耀着暗红色的烛光，难以看清里面之人的真面目。这时我们发现从自己的前额突然闪出了一道亮光，它类似下井的矿工所戴的头盔上发出的灯光，只是比矿灯要亮多了。在这亮光之下，我们看见大厅里的人原来是各式各样丑陋的怪物，有的像狮子，有的像熊，有的像豹，有的像蛇，说有多丑就有多丑。这时我又发现远处有一个人，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脸很宽，几乎比一般的人要宽出三四倍。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看起来是稻草做的白帽子，孤零零地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里坐着。忽然间来了几个拉长着脸的家伙，他们的脸也比一般人要长出很多，特别是上半部的脸变得下宽上尖，就像戴上了一顶金字塔形的滑稽的肉帽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个长脸人一靠近宽脸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他一阵毒打。挨打后，宽脸人的脸就像一块发酵的杂色面包，青红紫黑都凑到一块了。史维暗暗地跟我说，这些人原来都是骗子，只是你讹我诈不同伙，现在什么面具都不要戴了，拳打脚踢是必然的事。我见那宽脸人全身倒在地上，手抱着双膝，就像虫子一般的滚动和抽搐着。那几个刚刚把宽脸人置于死地的长脸人一转身又迎面遇见了一帮比他们来头更凶的家伙，一场互相折磨的恶斗又开始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这就是地狱人一直要面对的日子，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得到了灵体的人，所以想死要死但又死不了，就只能这样一直为着自己在人间的无知罪过和执迷不悟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接下来，我们看见整个大厅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淡，而且厅里面的怪物一个个冷得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史维告诉我，我们额头上发出的光乃是来自天堂的光，其中包含着强大的热流。当天堂的光或热与地狱里的火或热相碰时，就会使地狱的火烧不起来，由热变冷，从而一个个冷得颤抖不已。这时，我听见从大厅传来一阵愤怒的声音，有人来偷看我们了，把他们赶出去。史维轻轻地拉了我一把，我们走吧，免得和他们发生冲突。我们就照原路退了回去。一路上，史维才为我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被关在地狱坑洞里的人分两类，第一类是以甲为主要特征，第二类是以恶为主要特征。刚才我们在山洞里看到的是属于第一类，弄虚作假的人都不喜欢别人揭穿他们的本性，所以他们习惯于活在昏暗的环境中，容不得别人碰到他们的要害之处，对来自外面的刺激十分敏感。这些你都亲眼看到了。史维似乎忘记了一些要讲的话，想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有趣的是，我们在从天堂而下的亮光里看到这些人就像各式各样如动物一般的丑八怪，但在洞里变色的光线里，他们彼此之间互见时却个个都是人模人样的，一点都不丑也不怪。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史维说，这大概是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人虚假的本性是何等的难以改变，哪怕到了地狱照样喜欢戴着假面具执迷不悟而活，另一方面则看到即使在地狱里，主的怜悯之律仍然借着爱的能量在运行。想一想，如果我们刚看到的洞里的这些人也像我们在天堂里的光中所发现的真相，看到对方个个都是丑八怪的话，那么他们彼此之间的厌恶和憎恨感必定增加，从而被扔进更深一层的地狱，忍受更加惨痛的折磨就在所难免了。啊，这又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哪怕人已经到了地狱，主还是尽量的怜悯和减轻人在地狱所受的痛苦，这和人所遗传的赶尽杀绝的复仇基因相差该有多远。这时我的好奇心又来了，巴不得马上去看看被关在更深层的地狱里的第二类人，他们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史维说，很快就到了，急什么。在我们赶往更深一层地狱的路上，史维一板一眼地认真地对我说，这第二类的人和你所见过的第一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可要处处小心啊，不要让他们伤害到你。我们来到一个很深的山谷的顶端，停下来了，往周围一望，直通谷底的是悬崖绝壁，连鸟儿恐怕都不容易下去上来。史维指着下面深不见底的地方说，第二类人所住的坑洞就在这个谷底的下面。我困惑地问，怎么下得去呢？史维说，不要忘记，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带着肉体的人，活在灵界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运用自己的意识能量，想到哪里就能马上到达那里。来，我们一起下吧。史维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同启动了意识能量的灵流，不知不觉就飘了起来，接下来又慢慢的手牵手落到了谷底之中。在谷底的地面上，我看不到有什么洞口可以出入，但是史维显然心中有底，只见他发声呼喊了一个名字，忽然就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史维跟我介绍说，这一个天使是这里的守护天使，因为被关禁在这地坑里的都是一些穷凶恶极的魔鬼，不能随便让他们出来做伤天害人之事。守坑天使说，你们下去吧，小心点，有什么事情给我发个信号就可以了。守坑天使跟我们挥了挥手，顿时间地面裂开了一道裂缝，刚好够一个人通过。史维和我一前一后从裂缝进入了深坑之中。不像我们去过的有一个大厅的山洞，这里的住客就像小户人家，这里几个那里几个，零零散散的，没有什么组织观念。但是可以感觉到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些杀气很重的人，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似乎笼罩在一种充满报复和愤怒的情绪之中，就连坑道里照明的光线也像猩红的血一样可怕。而且不管是坑里的哪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种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有的地方发出来的味道像尿的腥臭，有的地方发出来的味道像尘粪污屎那样难闻，有的地方发出来的味道就像放了多日的臭尸体，叫人一闻就差点昏倒。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是，听说住在这坑里面的人不但不觉得臭味令人眼鼻难受，反而觉得闻之则乐，是一种求之不得的高级享受。可想而知，这一些人都已经完全落在做人最贱的底线之下，甚至连畜生都大大不如。所以你若把怜悯之心用到他们的身上，那就是用错地方了。我可以从灵里面感受到，这里的人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仇恨的心，特别是对主和跟随他的人有一种发自骨子里无缘无故的恨意。我看到有一个邪恶的人憎恨他的邻居到一个地步，把他身上的关节弄脱臼，又把他扭进去使之复位，接着又再一次把他弄脱臼，如此反反复复残酷地折磨着，随着筋骨被撕裂的吱吱声，让受害者经历着戳心贯髓难以形容的剧痛。而这一个冷笑着的恶魔就像一具僵尸，眼睛像充满了血丝的斗鸡，发射出仇恨之青光。这时我才明白，当一个人的灵魂变成魔鬼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对付这样的恶者，除了严厉的惩罚之外，是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奏效的。正当我们在观察坑里面的状况之时，突然从一个房间里冲出来一个人，头上长着两只粗粗的山羊角，大声地对着我们吆喝着，干什么来的？上门来找死呀！随着他的这一声吆喝，坑里面各色各样的妖魔鬼怪听到声音的都动起来了，有的拿着刀，有的带着斧，前前后后把我们挤在中间动弹不得。史维见状，马上向坑外的守护天使发出了求救的信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束纯白的光从坑外直射进来，坑里的魔鬼们见了无不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由此我们两人才得以脱离险境，退出坑外，向守坑天使深表谢意。守坑天使对我们说，没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般人是不会进坑的，而进坑的人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用天堂的光扫射他们，马上就解决问题。我心中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那么狠呢？不论青红皂白，一见人就会格杀勿论。史维说，他们都是因为误解神或曲解圣经而造成对主极端仇恨的人，并且把这种对主的恨投射到所有的人身上，特别是那些信主和爱神的人。在人性之中，这种对神的误解和仇恨是最大的恶，一般的人都不容易去体会认识这一点。 但进入了这个深坑里面的人才会明白人性中从遗传过来的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主才特别派守护天使看守在外面，既保护被许可进洞参观的人不被伤害，又让坑里面的魔鬼不至于造反翻天，破坏了主所命定的创造之律。现在你想了解和认识的都算一一如愿了，我们告别了守坑天使，就启程往回走了。在从地狱返回的路上，我心里面一直在思考着史维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实际上不管是天堂里的天使还是地狱里的魔鬼，都是由人变过去的。倘若真是如此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人后来却引出天渊之别的结果呢？我问史维，为什么经过灵界上天堂的人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学习班，而下地狱的人却无缘于第三个阶段，相当于他们失去了一个学习思考的机会，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情形岂不是会变得不一样吗？史维说，不是不给他们机会，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学习，因为一旦他们的主导意识是属于地狱的，就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对天堂产生强烈的仇恨之心、愤怒之情，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要改变一个人在人间已经形成的主导意志，都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天使们曾经试过，就算能够直接改变他们的自由意志的想法，那也没有用，他们宁愿一头栽进地狱里，看谁跑得快。我说，哦，你们是怎么样试的？史威说，盟主特别的允许，天使从一些该下地狱的人里面抽离了原来属于地狱的主导意志的成分，注入了属于天堂的主导意志的成分，结果当他们被抽离和注入的时候就扑倒在地，失去控制，巴不得赶快回到地狱。因为天堂和地狱是彼此对立不相容的，没有什么人能够颠倒是非的滥用自由意志的功能。我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啊，史维，有一个困惑了我好久的问题一直想问你，天堂既然是那么美好的地方，主又是充满着慈悲，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为什么他还要造出一个地狱来，把问题搞得如此复杂呢？史维说，不少人都以为地狱是主造出来的，却从来没有想到，实际上地狱是人造出来的。主创造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天堂，而天堂归根结底是由人而出的，因此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主才给了人类独一无二的自由意志选择权。也就是说，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进天堂，无形之中也用了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方法，引导人弃恶从善，以便上天堂。但他也绝不会破坏自己所定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之律，结果就造成了选择我行我素的人最后各从其类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地狱。这不仅是怎样去理解所谓神之爱心的问题，而且是要人进一步去反省自己的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要天堂的人下地狱，还是反之要地狱的人上天堂，别说一进入对方的地盘，人就头晕作呕，浑身不舒服，甚至于一见到对方的人，天堂的人就想躲得远远的，而地狱的人则恨得咬牙切齿。这都是起因于主圣洁的同在，不会与污秽的族类混在一起的缘故。我点了点头，的确有太多的问题人都想得太肤浅了。自由意志的问题是神给人类最大且永远不会收回的恩典，但同时对人类来说也是一种最大的试探和考验。什么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透彻的认识，大概上天堂的人数就会比下地狱的 越来越多了。